北国杠台湾史的特征生态认同理论台湾史的特色生态认同的理论在这个课程呢、我是希望啊能够用几讲几讲的方式呢把台湾的自然史台湾的自然到土地到文化的各个层次呢做一个我个人呢最近这几年来的一个总整理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今天所谈的是从台湾历史的特征副题呢就是所谓生态的认同理论那今天这一讲呢其实跟第六讲从土地伦理到文化的创建这个呢应该是其实是应该一讲才对但是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把它分开两个所以这一次跟下一次整个就是谈从土地伦理到所谓台湾文化的创建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需要参考许多的资料但是也期待就是各位呢能够自己自发性的来还有许多其他的资讯呢需要一同的这个参考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在台湾绿色传奇里面呢有一篇文章我有写到的在这一篇有写到的就是呢我跟苏小康的这个故事那么在三年前大概是吧三年前就是以前不是大陆上发起天安门事件之前呢大陆的民主运动呢就可以讲啊酝酿一段时间你们发现没有从六四天安门之后大陆上再也看不到所谓大陆上的报纸再也看不到民运这两个字啦你看一次屠杀可以平静好多年对不对这个呢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一直不断的重演那么在这个天安门之前呢这是等于是一个大陆的民主改革运动呢早就有一些先驱者那包括呢有一位就叫做苏小康苏小康那么因为他很早就被中共列为这个民运人士所以他很早就逃出来在六四之前那么六四之后当然更是有家归不得那么有一次就是那个苏小康呢接受台湾的新闻媒体这边的邀请要到台湾来做个他是好像第二次来他们来呢他们就想应该安排苏小康看什么呢他们很想让他了解台湾所以想一想就说哎呀苏小康是写和商嘛对不对和商大概是写大河流域的文化的他想一想哎，台湾也有一个写河流的就想到我说曾经写过浊水溪畔春风寒他就想让两岸的河流谈一谈看看所以他希望就是由我带带他们呢带他了解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些一些我认为的一些台湾文化的特色那么我想一想我应该带他到哪里去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你他想要了解台湾你会带他到哪里去呢我想一想可能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哪里呢台湾的高山要看台湾的自然的环境的特色的台湾的高山另外一个呢我想要看原住民大概是这样想结果呢我发现他们并不想要这样他们对这样的行程觉得第一个时间不够第二个这个主办单位也不喜欢所以呢好他说可以不可以安排下游的那我说安排下游可以那我们就看哪里呢看浊水溪下游呢想一想两个地方一定要看哪一个浊水溪这一条大河三四百年来神龙经常在摆尾巴就经常在改道最北甩到哪里入港最南呢到北港北港那这个五个河道经常在摆荡的这几个 30公里的啊这个海岸线，这两个港恰好出现了两座庙很有名的，一个就是鹿港的天后宫，一个是北港的啊朝天宫。那、啊、为什么带他同样去看这两座庙呢？因为我认为要看台湾文化啦，很典型的要看这两个，一个代表什么？代表正统的，所谓正统就是政府体制的体制内的一个保护的文教文物的，这个就是鹿港的古迹嘛。另外一个呢就是北港，北港呢那就是托生啦啊托博啦啦，什么意思呢？那也是一个庙，也是很古老，可是呢没有经过政府的粉饰，那么它经历过好几个朝代，那每一个朝代不同的文明一起加在那个庙身上啊。我是标准的北港人，八港人，所以我对那个庙照理说感情要特别的深厚，可是我的感觉后来的了解呢，发现北港那座庙就像一个女孩子呢把所有的装饰品同时带上去，他们也好过你会看你呗啊。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哦，电子花车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民国60几年底啊，70几年开始啊，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模式啊。那个70几年到75、76年开始以后啊，这个电子花车开始大行其道，哇！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冲击非常大，用色之大胆，有没有？你看过那么直接的颜色的一种排列，可以同时用最恶心的这种组合方式呢呈现在你眼前，这是很不简单哦。你去看看电子花色的颜色，全世界只有什么样的文化可以找到类似的呢？但是又不一样的格调，只有原始的部落找得到。但原始的部落呢，我们看到还有一点高雅，因为毕竟接近自然，只有那个东西啊是四不像的东西。你看穿着很不简单哦啊，你要知道各位女孩子看见那个在橱窗里面漂漂亮亮的东西很好看，对不对？想到要去买，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整个设计就是烘托出那个东西很美，要让你买。买回去以后呢，不管你从门口开始，从门槛开始摆到厕所，没有一个地方摆得出像在卖的地方摆出来那么漂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经过设计的啊。你到海边捡起石头，哇，好漂亮，带回去怎么摆都会失掉了原来的光芒。为什么？有些东西它的美除了主题之外，更重要是环境衬托来的。我们经常要什么东西，可是却忽略掉这个东西最适合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OK， 这个也是环保的基本精神啊。我们不要岔开来，我们再拉回来主题啊。这种我是要讲苏小刚不是吗？怎么搞到这边来了啊，抱歉啊，我们再拉回来，这几天精神恍惚啊啊，这个以后再说好了。我是要谈他啊，来到这里要看这，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是因为谈到北港，因为北港那个庙宇啊，可以讲是各种文化的综合体，通通在一起，就像一个人把他所有的装饰品同时装看下去。那为什么看这两个地方？最主要就是看台湾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是典型的啊传统的体制内的啊呆板的封建的，一种是自由的，但是呢，无人听，无人吸。改给托生，类似这一类的。那么台湾大致上是就是这两个，一个代表官方，一个代表民间，这个鹿港跟北港的庙宇的特色。好了，那就这样安排。结果他来以后呢，我就带他去看，第一站到北港啊。那北港呢，我们家乡的人呢非常的热情到啊很难消受。奇怪，真的是南部啊中部以南的民心民风啊特别的热情，跟北部是截然不同。到中部呢又产生了一个怪胎，台中市是全部台湾人里面最冷漠的一个城市，最自私，最没有公共道德，最不想关切自己的切身事务的一个城市。台中市再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的拉斯维加，毒色消费至上， 我们到南部去买东西啊，在台中住惯的人很舒服啊，南部好便宜哦。你们知道物价台北比台中还便宜一成啊。那我们再拉回来啊，我带他到北港很热情啊，北港人非常热情。然后呢啊，就先参观，第一个当然带他去庙里看看什么，看妈祖庙。那妈祖庙呢，哇，我们那边的乡亲就一直替他介绍，这个是啊100多年前的古迹，这个是300年前的古迹啊，指着那个孝子丁说这个是什么古迹，一直帮他介绍古迹，多老多老，多久多久，再久也不会超过300年吧。那么我在旁边就有点觉得好像奇奇怪，有点奇怪，为什么呢？对一个来自4000-5000年的古老国家的搞文化的人介绍100-200年、300-400年的古迹，啊，而且讲这些到底他喜不喜欢听呢？结果呢，我们发现苏先生很好，他呢雅兄对拜，入乡随俗啊，他也跟着拜得很虔诚。出来以后，啊，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而已啊，可是出来以后他是性情中人啊，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丢给我一句话：我最恨看庙。后来我们就带着他再去看，看北港西的那个啊整个的历史变迁。那么跟他讲很多东西，讲这里的山川如历史的过程，我发现他并不在乎，他并没有在听。那可是他一谈起天安门的啊，天安门之前的大陆上的文化的事情、文革的事情、种种的政治破坏的情形，哇，那是他是滔滔不绝啊，而且他非常苦闷，怎么讲？离开自己的故乡，搞什么民运？在巴黎搞民运搞不起来。外国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外国人他关切你，可是当你讲多一点以后，他根本不在乎。就像我拼命讲我家乡的事情，讲台湾的事情，我发现他也并不在乎。为什么？很简单嘛，他跟台湾有何感情啊？所以这个可以理解。那我就是带他一站一站看以后，我才惊觉到一个事情，那就是我应该呢站在我们人类共同的这种议题来探讨，而不是站在自己的文化本位来探讨一些事物。然后我晓得这个之后，可是因为行程已经安排，还是一样只得这一站一站看。接下来去看那个新港的交趾烧啊，那个叶王的这一系列下来的啊，交趾烧恰给轮头啊，做那个啊那一种寺庙的那个雕像，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一类东西。那个是台湾第一把交椅，差不多啦。然后他的参观，他参观呢，他慢慢看，当然他也很有风度啊，看看。可是我发现他并不欣赏。结果有一件他觉得不错的，哎，原来那个是捏着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这个交趾烧这个人呢、啊，他一直强调这个是到大陆哪里去学的，到哪里去学的。他很得意的告诉我们，他是从哪一家哪一家是临摹而来的。可是苏小康并不会欣赏这一类的东西，你知道他怎么说？啊，这个是大陆的变体文化，这个是啊这一种类型是边陲文化。啊、这个是雅文化、士文化。我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开始想什么叫做台湾文化。然后他所激赏的是他无意间，那个创作者无意间捏出来的本土的他自己的特色，他喜欢那个东西，而不是所谓临摹而来的，从哪里从什么样的这个啊传承下来的东西。毕竟那不是你的文化，甚至于被人家讥笑为这样子。好了，我再带他过来台中看什么？看所谓台湾400年绘画史，在台中展览啊，有一些画家啊收集下来的东西在展览。展览回来我问他看得怎么样，他说支离破碎，看不到台湾味道。然后呢，我又跟他要关切台湾的环保问题，我们就带他去鹿港，看杜邦。哎，那鹿港的这个谈话过程，他觉得还不错的是说，他说如果我们大陆天安门事件有台湾像处理鹿港杜邦事件的经验的话，那么悲剧不会发生。 他认为大陆上可以向这边学习，就是种种的民间的谈判技巧啦，抗争的这个技术啦，啊，这种啊既有比较高度的民主的谈判技巧的，这个可以参考。那么我们在跟他谈环保的时候呢，啊，他啊就觉得啊，台湾呢，啊，实在是有今天这样子的这个成就，但是也付出了这个环境激烈的惨痛的代价。他认为呢，大陆上将来也是一样。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个资本主义太厉害了，把所有的人性都解放开来，我们没有办法不拥抱冰箱，不拥抱汽车。光是这样子，不可能说要大陆呢不经过这样的污染而不要接受这个物质文明，一定要的。所以现在一切向前看，一切呢向这个物质文明啊，这个在迈进。那我们是并不同意这样子的啊，我们就跟他们稍微讲一下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怎么样子的抗争，怎么样子的对这些土地的种种的事情的关怀。你知道他突然冒出一句，他跟我说，台湾就这么小嘛，你干嘛在乎他？这个时候啊不大舒服了，我就顶他一句，我说台湾虽小，但他是我的家。啊，再过来，因为他谈到这种资本主义的种种啊，恰好呢，我太太开着一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部沙尼一号，就是翼龙一号啊，那个呢，边开什么地方都会响啊，只有喇叭不响的那一类的啊，右手握着韩多鲁，左手还要拉着门，要不然会掉出去的啊。他过来，他一看到，哎，那个苏小看竟然呢，哈，笑出来说，哈哈。你怎么开一部这么烂的这么破的车啊？我也听了也堵拦，我就告诉他，是啊，跟大陆一样破一样烂。他就突然之间啊就沉默下来。我讲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真的想讲的是，你想想到底什么是台湾文化，什么是地区独特性的文化，什么东西是会让别的国家的人，别的族群的人会来尊重你、敬重你，把你当作一个主体性来看待的。所以从这里头我们延伸出来，台湾有没有文化？你说绘画当然有文化，那么什么是台湾文化的特色？那么从这里头又跟这里的子民、跟这里的人民产生什么样子的关系？产生台湾文化是什么样的特质？影响的背景是怎么样子？有没有台湾民主？有没有台湾意识？有没有台湾国家？是不是统独问题？统独问题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政治的环节。我们想来谈的，今天下一次的这两讲，最主要就是要从整体来反省一个文化的根源。那要谈到文化的根源，我们先首先呢，谈到这个课程的自然史的背景，还是要看台湾历史的这几一条大纵轴历来的几个变迁的阶段。所以呢，我第二个议题就谈什么是台湾历史的特征。台湾历史的特征呢，在给各位的这一个简单的表里面可以知道，大致上经过五个或六个朝代啊，六个朝代。那么你想一想，1624年啊，荷兰人到台湾啊，建立今天的安平古堡的前身啊，包括赤坎楼啊、热兰遮城啊这两个地方，他展开台湾的第一个政权啊。1624到1661年啊，摩归尼啦。那么第二个正式的政权呢，就是明朝郑成功啊，是1661年到1683年。1683之后呢，啊，转交给清朝，到1894，1894呢，接下来甲午战败，1895年割让给日本人。所谓呢，这个啊，宰相有钱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也产生现在还在谈三通的老祖宗，啊，留下一句名言，宁为怎么样，太平果，不当乱世人啊。 辜显荣先生的一句旷世名言，就展开了日本人统治台湾51年的这个日据时代。接下来1945啊，台湾光复，这个是国民党讲的啊，到底是什么叫做光复的意义啊？那我们还要从头来看，就像国家的这个意义一样啊，我们到现在呢啊，也不是那么单纯的，从以前的那么天真的这个说法啦啊，就可以代表的。各位简单看一下，就是说这几个朝代台湾的历史的第一大特征，就是五大政权快速更替，快速替换。你去全世界找看看，哪一个地区在这一短暂期间内换过那么多人当阿公当阿爸？哎，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台湾政权的台湾历史的这些过程的第二个特征呢，你会发现它几乎呢，台湾之所以走上世界舞台，几乎就是西方科技文明在东方的实验地。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呢？台湾之所以走入世界舞台，正因为科技文明，因为航海，因为西方文明的这个入侵呢、啊，啊，这个蒋梦麟先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就讲过一下西朝啊，那一本书写得不错，那里我只记得一句话，他说这个佛教释迦牟尼是乘着青牛到东方来的，到中国来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却是乘着炮弹到东方来的，啊，的确不错。所谓耶稣基督的科技，也就是科技文明时代的来临啊，才产生这一种变迁的。那么西方科技文明在东方的试验地呢，台湾恰好都每一个阶段都攻红其胜。这有什么特色呢？这产生什么问题呢？你说这有什么特色？有呢，怎么讲？什么西凉骨头的礼拜台湾，台湾是个不涉黄的土地，从科技文明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甚至于人种都是大混合的啊！我们上一堂不是讲世界大变迁之后的吗？哎，台湾这是一个标准的实验地段，尤其是科技文明在这里的，你会发现啊，台湾这个地方经常有的，不管是啊，从医学的，包括疫苗的啊，甚至一些简历外国人都还不敢用的，都先拿台湾的儿童来试验的啊，到核能。到甚至核子武器是人家不让你盖啊，要不然我们什么污染性的东西呢，通通接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一个主体性，没有一个世代久远性的一个国家的这种啊，没有这样子的防卫机制的状态。就像一个健康的细胞，它有细胞膜啊，植物有细胞壁，细胞膜是抵挡一切，它会过滤，只有对它不至于造成伤害的东西，健康的时候会进来，它会控制。可是台湾这片土地呢，因为政权经常更替，再加上西方科技文明一直的进来呢，那由于政治上的关系呢，导致呢，我们几乎对所有文明的试验品没有排斥，一概的这个所谓门户大开，这是第二大特色。包括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最高污染的东西在台湾都找得到，啊。从核能、石化，从自然资源的伤害，到整个的全世界最大的垃圾消费场，就是台湾。以前台湾是全世界最好的解体船，废五金把我们的河流搞成这个都是戴奥辛，都是世界的这个最可怕的污染地区。这个就是我们过往啊的这个年代，我们把西方科技文明的垃圾一概照单全收，这是第二大特色。第三大特色，台湾的人民居住在现在的人民的特色是不了解自己的土地，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台湾现在的普遍的现象是太空人文化，他几乎没有采购自己的土地。你说真的吗？真的，像上次就问你，你知道台湾有151条河川吗？你知道大肚台地过去是什么吗？旁边所谓水库桃的历史的故事吗？你知道你祖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很简单，你认同的台湾的国家是哪一个，你都会感到迷惘。那么第四个特色呢，台湾人欠缺台湾意识，台湾人没有共同理想。 台湾人斗真诚信，但是怎么斗拢倒数寡信呢？第四个特色，台湾人欠缺国家意识。什么叫国家意识？我不晓得在座各位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告诉我你认同哪一国？你得几国的？哎，这个东西都是问题哦。你想想，在以前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佛业不可说，对吧？阿吉那郎无心无嘴，无心无嘴的，什么意思啊？有耳朵没嘴巴，那不是残障人士吗？那为什么大家到现在还不敢谈这些东西呢？这可以跟整体的文化到整体前面的人生的一个终极的价值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却缴了白件。坦白讲，你到底有多少台湾的意识、台湾的特色、台湾的理想在哪里？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我过往几年来在做这个森林运动，叫他们说，哎，这个森林不能这样乱砍。到现在为止，我发现，比如说最近两年前，我到草岭去看，政府现在虽然不砍了，现在民间在砍，民间怎么砍呢？他们呢，用什么？用那个好年冬，用农药，烧热水，买盐酸，把一棵一棵的树，底下树根遐给灌了水，还有环状剥皮，用那个把它斗一圈，树就死掉这样子，干什么呢？种茶，种槟榔。就是要把淹死整个森林啊，整个弄垮弄掉。我问他，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吗？他就说，欸，你这都起来较早的哟，你在下面赚进一切的这个钱财，我们在山上吃什么？政府这么多年来照顾农民，照顾在哪里？那我们不这样搞，我们怎么能够赚跟各位一样能够享受到的这个物质代价呢？我们也晓得这样做不大对，可是我告诉你，少年的最近吼，比以前更加好烂啃啊。然后我们知道这样搞没有前途，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我们也不想要太多的小孩，甚至也可以不要有小孩。当他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回答？短短十年之间，台湾农民的这个整个土地意识，从极端的安土重迁的观念，热爱这个跟土地的息息相关的生命体，到今天讲出这样的话，你有什么感受？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我恰好做完这一次调查下来，我也在同时啊，大概是去年做一个环保署的这个计划里面，是做这个社区垃圾的分类。我们到社区，到发现到这种人情人的这个自私性，从过往白色恐怖到自己产生一种毒扫自家的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绝对的这种自私状态，我发现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仅是说所谓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基本上讲的是知识的层次上的问题，可是呢更严重的是每一个这个社会上每一个团体，你说学校的也是一样，到处都是小圈圈小圈圈，问题是这个圈圈跟另外一个圈圈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严重的是说这么多圈圈里面，我发现不出来他们有共同的理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我们从山上走到都会，从都会里面发现各个不同的这个族群之间所认同的各有各一套的价值观系统。在这里我岔开来讲一个，我们一般到日本会感受到，哎，这是一种啊，你一看知讲啊，这是本人。到瑞典、到瑞士、到美国、到哪里都知道啊，这是新加坡人啊，这是日本人，这是韩国人，这是美国人。你会这样讲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不管是行为、是思想、是表达的气质，会产生到一种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文化的类型。简单一个字叫 life form， 生活型、生活的啊特殊的一种特征的东西。那么他给你这种感受，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群体的特征，不是个人的特征而已。 如果是个人的特征，你就感受不出来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说啊，黑的槟榔啊，黑什么榔。那么在台湾呢？在台湾经过这几年来，尤其最激烈的转变时期，大概在五六年来，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今天跟你在一起，他发现一套价值观；明天跟另外在一起，因为发现另外一种生活型；后天跟一个在一起，第三个都有不一样。十个人有十一种生活型。这个台湾的典型的就是等于无形的善行的生活型，你有发现到，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欠缺台湾的一种共同理想性，也没有一个一致性存在的。你会发现这个为什么会产生今天这样的高乱度的啊？当然这个高乱度的，我还会从台湾的风土自然的观点来做一小部分的诠释，那今天只是提出来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再加上呢，台湾人呢，你看看从小到大，从以前，从古时候三四百年来，所谓当前斗争，客家跟这个啊，闽南、婆罗兰，然后外来跟原住民之间的几个阶段啊，这个原住民、平埔族、高山族，到这整体的历史的每一个情节的这个斗争，大小的，包括现在的这一种啊，我们看得到的政治的斗争呢，可以讲呢，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这么高的乱度，会是非常大的特色的。那这就是我讲的台湾历史的第四个特征，这是欠缺共同的明确的一种台湾意识。当然你也知道，像说刚才讲的第三个特色，台湾人民不知道自己的土地，不明白自己的历史。我以前也常讲过，一个小学生数学经常考二三十分，他绝对不会说我爱数学。一个台湾人民对待自己的土地山川文物都不清楚，你叫他怎么说我爱台湾，我要拥抱乡土？最多最多嘛，只会唱那个这把泥土而已啦，只会唱唱梅花啦。他有没有办法有一种真挚的情感？不可能的啦，因为他是不了解这片土地。第三个特色呢，也就是说全世界找不到哪一个国家像台湾一样，自己的人民对待自己土地的无知到白痴的程度。台湾人民基本上是太空人，从来没有踏在台湾的土地上。为什么我上一节讲，如果我有个理想，我想上圣泰克的话，有一个要求，希望啊，我的学生在两年内去爬十座台湾的百岳，去了解走过这里的土、这里的地、这里的动物、这里的人民、这里的生命现象。那么从这些一个一个的特征过来，你会发现台湾历史的特征，每一个朝代也都欠缺台湾国家的意识，这个不得了哦！啊，我举一个例子，民国六十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有没有？六十年，民国六十年，那就二十三年前喽，二十二年前喽。退出的时候呢，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台湾翘起啊啦，会花起啊，无希望啊，啊，那个时候呢，前一阵子说啊，民进党提出台独意识，王建先说比当年退出联合国更严重。坦白讲，那不能比啦，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到全部会花呀。那个时候呢，台湾人民实在是觉得啊，又完蛋了，全部完蛋。尤其啊，整个的啊，可以讲人心惶惶，百业呢突然之间一系凋零。这个时候我到餐厅去，就问老板说：“哎呀，恁生意有受影响未？”伊家叫伊边啊讲：“来，你唔忙讲，我跟你讲，咩呢？倒好呢？什么意思呢？原来百业通通垮下去，只有饮食业一枝独秀。大家想讲，明仔要翘起啊，因啊嘛，大家定我死。”那一段时间，我所接触到的台湾人民的价值观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尤其你坐计程车，你会感受到啊，赶快，无事要看明天啦，啊，能享受的享受啦，就是这样子的，没有明天的啊。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学术单位做了一个研究，这什么研究呢？就说今天我们已经退出联合国了，台湾的人民有什么反应？就开始调查。 从台北一直调查下来啊，调查到我们这个云林县的麦寮乡，去调查到一个老伙啊，这个老伙啊呢啊，超八九十岁啊，啊，就我那用要瞧呀，啊，就甲问讲，阿伯阿伯啊，你知影咱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啊，你会紧张未？阿伯啊讲，哪会啊，哪会啊，哪会啊，好这联合国，我哥嘞，伊啊联合国都唔知啥嘞。这个调查的人呢，花了半个小时时间哦，跟他解释什么叫做联合国。那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怎么样退出来了，被阿强的挂出来啊，阿即嘛，阿你讲讲阿强的拍过啊，阿你会紧张未？你会想法安怎？你阿伯阿讲，哦，阿你我知，我算给你看，哎，脚撑出来，手撑出来，开始算，我是传统三年生啦，啊，迄阵是清朝时代吼，就迄第一个朝代。啊，后来过来一个政权，哦，这个政权哦，一开始对咱台湾人实在是真酷刑啦，哦，按古人尾啊，哦，做了袂歹，这阿本阿政权，哦，这真久哦，五十一年，哦，后来过来一个，讲我这啥国民党的啦，哇，啊，这个来到底吼，这个较恶一点哦，这比迄个搁较恶一点，哇，这嘛真久啊嘞，哎，你咧讲啥？你讲要过来一个啊遐？啊，安尼我算看真两三成，啊，我都用要徛呀，食较遮济，啊，都也遮济啊，啊，过来一个嘛无差啦。你听了讲笑出来，想呢，你也哭出来呢。你想一想，一个国家的人民，包括你现在讲安尼讲嘛对了，夭寿哦，莫怪台湾呢，永远都无一个台湾家己的国家啦。这个正是我要讲的，台湾人民在有史以来还没有过真正的国家意识，你发现没有？你的国家在哪里啊？哎呦，你快要台湾人民快要符合更进前进 一步的，就是说不是现在的国家意识，是未来的国家意识一样，基本上台湾是无政府主义耶。台湾人民，台湾史的一个基本特色是无政府主义的。台湾人不是亲像美国人，当初从 英国出来的时候，五月花号到一个新世界，要找寻一个没有迫害的自由独立的土地，创建一个国家。大家来台湾，高共同的理想，无呢？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就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就作为一个产生一个土地里面产生一个族群的独特性的文化凝聚成为一个所谓的共同体，就这个条件来讲，台湾的评价，台湾人你可以给他什么样子的评价，什么样的了解呢？啊，所以上面这五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台湾的历史特征，也是如果有所谓的台湾文化的一部分的特色，啊，那么这五个啊，台湾的所谓台湾历史的特色呢，啊，就构成呢，啊，我们影响到我们整个生长在这里的人民的生活的一切综合体。啊，接下来呢，我就提到第三部分，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做认同的生态原理？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啊。什么叫文化呢？随便人讲都知道啊，我的语言也是文化的一种啊，啊，我的艺术创作啊，我的生活形态啊，这大概所谓的文化是说一个族群的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或者是某一种环境的条件之下生活，受到该地环境整体的历史的风土的影响，也用他以前，因为你不一定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也用他以前来源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特色，试图要改变环境的特色，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跟自然的这个环境呢的生态调和，产生一种有个性的该地区的独特的生活类型，就是产生了他的文化的特色。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名词嘛，人类某一个族群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叫做文化嘛，所有的内涵都可以涵盖，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并不只是说是艺术、是宗教、是语言、是经济、是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所谓的文化，它一直存在，而且不断的更新，没有死的，没有静态的，没有固定的，没有恢复中华文化这一句话。要恢复什么？恢复中华文化。你想一想，你从中国历史去找什么叫做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四个字什么时候才产生出来的？啊？归你，刚好归你，那只有国民党的图腾才有这个东西耶，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耶，在中国历史找不到。我问你，哪一个朝代？盛唐、隋唐，还是元朝？中国文化啊，你要恢复哪一个？还有，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嘛。文化是活的耶。我有一次去佛教界讲讲这些自然的东西，我就跟他们讲，你谈的佛教前面是释迦牟尼的佛教吗？不是。为什么？释迦牟尼的佛教已经死了，你谈的是你的佛教。佛教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做的内涵的修饰，它延续着某种精神，它还活着，不断的变化。凡存在的现在还在讲的东西，就是现代人的特色的东西，绝不同于当年所才提到的东西。基督教文明还是一样。那么我接下来再谈，那什么叫做自然文化的法则呢？也就是说，人类族群对他生活的环境，由于对土地的认知的意识，由认知到认同，产生到一种家乡的情感，然后内在化到生活的规范，产生一种独特的土地伦理，甚至于到信仰的层次。这个东西呢，你会感受到每一种独特的自然土地文化里面，都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文化的自主性、一致性、传承性，而且都是自然、自自然然发生的，并不是靠政治力来形成的。我在这里呢，先用这么很化约的，像定义一样的讲，这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自然文化的法则。但是呢，这个我们往下再仔细的来剖析啊，什么叫做认同啊的一个文化的生态的基本的原理。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就来开始来谈什么叫做自然生态的认同原理啊。我记得上一堂我们不是讲过吗？整个国家主义的演化吗？国家的产生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民族主义的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然后到产生现在呢，对于新的民主国家的一种啊这个检讨，甚至于产生了对国家观念的改变。那么在这里呢，我首先呢用整个啊自然界的观点来谈啊。首先呢，我们就要谈一个很简单的，我问你，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敢讲不是不？起码我们现在讲，我是台湾人，大概大家都同意，对吧？我是台湾人，但你是不是中国人？哎，这个问题就好大，对吧？好奇怪哦，不晓得该讲是还是讲不是哦。要讲不是，又怕有人有料别啊；啊，讲是，又觉得好像有点跟不上潮流。但是我不是要各位承认是或不是，我是要大家思考一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运用上一堂课跟各位讲的。啊，所谓 critical thinking， 一个思辨的思考来思考。首先我就用生态的观念来诠释啊。先讲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啊，我这讲了两三年，现在他们那些反对运动大概都会讲中国搞跟台湾搞的故事。什么叫做中国搞跟台湾搞的故事呢啊？这个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说啊，台湾呢、啊、人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对不对？对。那你现在是从自己的祖国来要搞独立，你这个叫做什么？数典忘祖。我们知道所有生命的现象都来自同一个血缘，来自同样的演啊，不同的演化路线，但是同样的祖宗。那这个呢，同样的道理，今天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生物大部分都是大陆来，这不对，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呢，以前呢，台湾呢、啊、为什么很多生物都是从大陆来？因为以前台湾海峡是不存在的啊，台湾跟大陆连在一起，所以生物就通通跑过来。跑过来以后呢，因为冰河时期来来去去，台湾至少有连过三次了。 那最后一次呢，大概在有的人讲5000年前，有的人讲几万年前分开了。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有一批猴子，我现在只讲一种东西叫中国狗，来了台湾，珍惜来台湾，要想要回去的时候，发现台湾海峡形成大西洋，没办法返乡探亲，那怎么办呢？就只好住在台湾呢、啊、那住在台湾呢、啊、一个问题来了，环境开始变化，气候慢慢变温暖变热，有很多猴子呢它是适应温带的，结果呢就在台湾受不了就死掉了，受不了的酷就完蛋了。那接下来呢，剩下来这一只，比如说呢剩下多少只呢？比如说剩下啊这个10000只中国狗在台湾，然后他们觉得不大习惯啊，那可是他们又生了10万只的小猴子出来，这10万只小猴子呢有9万只不适应台湾的环境条件也死了，又剩下10000只。到第三代呢，他们又生了10万只，这个时候也许呢死掉8万只，剩下2万只。到第四代第五代一直生一直死，什么死掉了？不能适应台湾环境的死掉了。台湾环境不是一个固定的，台湾环境是一直在变动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的环境不断的变动，渐渐的让一些生物呢不能适合台湾的环境的渐渐淘汰掉。我们讲过，上次不是说吗，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吗？以前不是跟各位讲过，生存生物来讲，它的遗传因子一定要留下来，对这个族群才有意义吗？那在这个猴子呢慢慢生慢慢死呢，随着时间的过程发现呢，渐渐的哪些个体能够在台湾留存下来，就是最适合台湾的个体能留下来。那这个基因池呢啊，我们发现这个基因池渐渐的不同啊，它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在一些这个族群的基因啊，跟大陆上的原来的母族群呢、啊、已经不大一样了。那一开始转变是从哪里转变呢？从生理变化开始。生理变化就是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现在去大陆上吃他们的东西啊，会拉肚子，为什么？因为你肠胃的 E. coli 系统，那个大肠菌的系统不大适合，还不大适应，所以就拉肚子了。那么生理的适应进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开始产生什么的变化呢？开始产生形态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说啊，黑寡性诶，黑蚵仔黑寒鸡，一看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一看啊，那个山东老粗啊，那个是四川人，那个是湖南人，那个是美国人，那个是什么样的？因为时间久了，有一个适应当地的，不仅是微生态的系统，不仅是人体的内部的系统，生理的系统，渐渐连外貌都产生了变化。变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好像已经有一点独特性出来了。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猴子的这中国狗来台湾，大故意要讲变干呢，已经不大像本来的中国狗。但是那个时候，比如说4000年前，跟现在的标准的台湾狗，佫无啥共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离开那又有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狗啊，叫做什么狗？啊，无像中国狗，啊，无像台湾狗，迄阵叫做唔正狗。什么叫唔正狗？就是四不像的时候。所以还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渐渐的，如果寻求到一个环境的变动也稳定了，也比较稳定了，生命的个体也产生了一种几乎演变出来，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特产种了。迄阵啊，叫做台湾的固有特产种，漂配的台湾狗，台湾猕猴，对吧 ？Endemic species， 这个时候就是新种的产生啊，新种的产生。换句话说，血缘从中国大陆来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就变成独特的台湾的特色的物种，叫做什么？叫做特产种。那么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当然叫做台独混子。那现在呢，台独分子最吃香，而且政府每一年花好几亿在保护台独分子。那给各位一个了解，台湾的生物大部分都是特产种，虽然从大陆来，这个就是经过岛屿的隔离机制以后产生种化作用，这个我们在下一堂会从自然生态的道理来解释整个台湾生态体系的变迁。那么这个叫做种化作用， 也就是说从中国糕不吃糕到变成漂配的台湾糕呢，其实呢这个就是叫做一种物种的演化，一个自自然然的特色。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顽皮豹跟懒惰鸟的故事。顽皮豹啊，顽皮豹不是卡通吗？它怎么会有故事？有啊，有一次我看到顽皮豹啊，它去从街上捡一颗蛋回来，这一颗蛋回来以后呢，它放在家里，蛋就打开来，一只鸟就出来。这只鸟第一眼看到了谁，就叫它爸爸。有没有童话常有这个故事啊？啊，只要把它用魔法弄一下，第一眼看到就爱上它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动物都爱了。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东西。这顽皮豹捡到这个鸟，一打那个鸟壳一打开，那一只小鸟一出来，看见顽皮豹就叫它爸爸。顽皮豹说我不是你爸爸，那个鸟说是。那其他的一个卡通十分钟，其他的九分钟就是演这一只鸟在追爸爸的故事。后来顽皮豹追个喷嚏，那糟糕，外国几抓，这十分钟就这样讲这个。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他只要一打开来看见是谁，就认同他，就叫他阿爸。你说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的话，今天有一个美国人大腹便便的来到台湾，生下来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会说话了，第一句话说我是台湾人，我认同台湾，可不可能？ OK， 这是一种极端。第二种极端叫做懒惰鸟的故事。什么叫扁爪鸟？有一种鸟，其实不止一种啊，好多种。它这个鸟自己懒得要死，它不想自己孵蛋，每次有蛋的时候要下的时候，他就赶快跑去看哪一户哪一家有人生的蛋，他就在那边等。明明他的蛋已经快要掉出来了，他一定要忍住啊，拿个 OK 棒都贴着啊，在那边看。等到别人的母鸟飞出去的时候，他就飞过来，就要挟为把别人的鸟蛋推到住下去，把自己的蛋下在那边，然后屁股也拍就走，不拍就走了。别的鸟种的鸟母鸟回来也不晓得他的蛋被换了，那就替他呼，就开始呼。等到呼长大了，呼那个蛋成熟了，打开来小鸟出来，那别人的母鸟啊，他的这个养父母啊，就是弄食物来给他吃，还叫他怎么会飞。等到习惯了啊，就开始呢屁股也不拍，就再见了，就走了。这个不是我们经常有些电视剧吗？啊，这个给养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到了20岁，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不是他的父母，是父母亲，一夕之间就把他这个养父母臭骂一顿，你怎么都不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恨死他了。然后接着开始就妈妈你在何方啊，开始寻母20年。你相信人是这样吗？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就产生一个议题，叫做大是生你也较多，幼你也较多。你也不能这样讲，这不能这样比较，不能这样比较。血缘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可是后来的养育的培育的有没有感情，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这种啊情感基础在？当然也有。事实上刚才在问你们的，你是不是中国人，就有一点这个问题存在。那这个议题根本不是说你是哪里来的，你哪里来的并没有影响到你这一个议题。最重要的不是说你是所谓你祖宗几千代以前是中国大陆来了，你就只有认同中国大陆那个国家。如果这个逻辑正确，那么今天不叫中华民国，今天叫什么？叫中共，是不是？你有没有弄清楚？如果这样的理论逻辑是对的，我们今天要认同的是什么？是皇帝还是蚩尤还是每一个朝代？挖沟嘞，入心如头头头呀！我们不要对这些迷幻掉。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你思考一下，问题不在哪里，不在生理血缘还是后来的问题，问题在哪边呢？在像刚才讲的，在生物从外面来，大家都是外来种，经过时间一久，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而且从中国糕不吃糕到变到漂配的台湾糕的过程呢，产生了一种种化作用。这个在自然界的过程叫驯化，叫当地化 naturalization localization 当地化。那么 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这个物种，最适合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独特的族群。那么在人种在文化上叫什么？叫认同，叫认同。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顽皮豹对还是懒透鸟对，到底是生理也较大还是幼理也较大，问题不在这里。不要用这种逻辑来混淆这个议题。那么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有没有具备认同的心态。那么我接着要解释什么叫做认同的心态。认同这里就是说，我是住在这个地方，我要使用这里的资源，是站在久远的立场，站在会晓疼惜这个土地，做什么代志会晓替别人想，要做什么代志，要使用什么资源，会晓永远的心情来伫咧思考。这个我就经常呢，我一开始都举一个例子来问人家：你们有没有住过旅馆？没有住过旅馆，到现在没有住过旅馆的人举手。好像都住过旅馆了。好，那么我请问你们，扪心自问，在住旅馆的时候，使用抽水马桶、使用器具，跟在家里在使用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方式的人，有这样一致性的人举手，有没有？还不错哦，还有，对不对？一般是怎么样想呢？一般啊，我们在家里用东西是怎么样？在比如说去尿尿，男的应该把那个马桶盖先盖起来才用，对不对？因为还有别人要用啊。有很多夫妻是因为牙膏使用的方式不一样就离婚的哦。我们在使用家里的任何器材，都会想到阮某爱用，阮囝爱用，爱好好啊用，不会用坏去。第一，如下来用是讲，当我都有六钱啊，把来囝死不了，想到我不要我不用。在旅馆用那个马桶的时候，那个什么东西丢下去，反正把人家吸不掉，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呢？当然希望你不是。所以这个差别点就在这里，如果你是把旅馆住旅馆跟住家里的基本心态就是不一样。我去年做台中市一个垃圾分类减量的一个研究，我们做了五个社区，每一个社区开始先导到做，他们都做得很好，每一家都愿意分，愿意减量，愿意做这样子的工作。可是呢，后来发现有个问题，每一个社区啊，总有几家害群之马。嘿，他再怎么样就是怕死袂变，伊就看到要乌白蛋，乌白蛋到暗时两三点，伊嘛出来乌白甲你听。人迄个分类好好的物件，他就是要这样子乱搞。我一直很头痛，为什么这个一窝老鼠里面总有几只是特别是这个难缠的吗？后来一调查，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那几家都是租的啦，大改的厝跟租的就不同款啦，跟大陆馆的不同款啦。你现在就知道什么样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你的家，当成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你整个的事业、整个的行为都不大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统领整个中国大陆，台湾277倍大面积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统治者军队官僚来到台湾之后，经营了四十几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土规划。为什么？因为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种树木，我们明年回大陆。因为当时所有的事业一切是朝回去看，家是怎样大陆管暂时的啦。这个是一个事实，一个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事实，产生到一个什么，也就是说从来都没有认同过这里。所以呢，一切呢勿忘在即，对不对啊？田单护国，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资源为反共，一切资源为战斗啊，后来渐渐不抗恶啦啊，后来不反共啦，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啦啊，这个就像中共讲的啊，国民党像 A 量，初一十五不一样啊，类似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变迁过程，你会发现，这个是事实你不敢面对它吗？啊，老天啊，你把每一个阶段看一下，从剿匪联共，有没有？从共跟共产党之间的混混合合啊，哎呀，真是三角恋爱关系啊！这一段缠绵悱恻的凄凄惨惨的历史啊，恩恩怨怨啊。 我们总该看清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穿的是什么？只有既得利益掌握至自己挣钱的关键点在作祟罢了。那么来到台湾呢，恰好台湾是只是在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牺牲品，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色，这个时候只当作反攻的跳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产生了呢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一切失业的根本的影响关键。这种情形到什么时候才改观？到蒋经国要提出十大建设之后，才稍微开始延提所谓的本土化。这个本土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得不考虑的一个，一方面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趋势，另一方面呢，你要知道根本关键在何处呢？在228杀过一次，在美丽岛事件没有杀。我们刚才不是讲天安门杀了以后现在听不到什么吗？诶，还好高雄美丽岛事件的时候没有杀，如果有杀的话，今天绝没有陈某人在这里讲这种课，绝没有你在这里听这样子的观念，没有，一切又是恢复太平，所谓的太平挂号的太平。但是台湾之所以有今天的整个成就，你想想，关键点是在美丽岛的那一批人没有杀掉。你看看最近这个，你们大概没有在看报哦啊，你看看老年年金，民进党提出5000块，叫一叫以后，你看整个国民党的整个政府的啊，什么年金制度、福利制度，通通出来了。台湾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从来都是逆向交易教导出来的，都是人民教政府、刺激政府才改变的。曾几何时，有一个独裁的专制的政权，会有所谓的德政。整部人类的历史，你仔细检验看看，哪一个不是靠抗争得来的？哪一个不是透过流血流汗，透过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产生的一个变革？真的，老天会掉下来，既得利益会分给你，有咯？你点么想咯？啊，你点么守株待兔，看等有无？等有遐戆的兔啊无？没有这一回事。那么，我现在要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议题，这个就是告诉你，从自然界的观点来看，从上一次的啊第二堂谈到这个地球大变迁的整个的这种物种的演化，跟人类的演化的一些，当然有相似。也有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存在。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人类就是这样，整个文化的东西，我们渐渐要谈到第四个大项，文化的议题来了。这个文化的东西呢，也是在演变，也是在变化。到底人类的文化有没有比以前，有没有比以前好？很简单，站在个人主义，站在我们今天能自由讲学，站在人性的基本需求，人类这几年的进步是了不起，是真的了不起。可是这些过程是透过什么样的人呢？透过一些假视野、假视野来变出来。你想一想，伽利略当年说地球是圆的，他的头要割下来。伽利略只为了他认为的一个自然界的事实，他就死在断头台上。人类的整个民族，所以我说你们要看人的历史，你们要通过要看很多，了解整个这个我们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不管是东方西方任何的国家，都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事实，什么是啊这一种所谓障眼法统治阶层所玩出来的迷障。所以呢，我们来这样来讲一个，像这样人本身就蕴含着一个追求更完美、更好、更理性，这个就是文化的演化的这系列。我们要告诉各位的，这有一个内在的生物性的基础。什么东西呢？我来给各位，如果追求真善美、追求更合理、追求公益性是人这一个动物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它就构成文化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比如说一群老鼠里面有一两只白子，一群乌鸦会产生白色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假设看到白色的就把它杀掉， 那么请问你要杀到第几代，这个猪群里面再也看不见白色的乌鸦，白色的老鼠。我们现在生物学都可以算给你看，算出来要到第 N 代，第 N 代 N 等于无穷大。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一个白色的基因是一个特性，是一个基因值存在的话，在一个族群里面你看见个体就要把它杀掉，那么只要这个族群一存在，几乎是长远的都会存在，杀不掉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合理化的公益化是人的特色，不管暴政，不管任何外来的压力，用什么方式去除掉这一类的人，永远杀不完。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所谓前仆后继，为什么你看历史上那么多所谓忠臣烈士，啊，那拢抬不掉，拢死不掉。我可以告诉你，因为这是有生物学上的根本的道理。如果这个东西是好的，是对的，那么你起码对人性要有一点培养出自信的勇气吧。啊，上一堂课的记得吗？这个就告诉你，整个的这种演化里面，赋予一个我们相信整个文化演化的基础里面，人一直朝向着更完满的未来在迈进。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现在的一切的人类的文化都还是相当的幼稚。很多你认为说，哎，你今天是这样子，你认为与生俱来的，对不起，都是前人所创作拼凑出来的，怕拼出来了，抗争来了，绝不是自自然然的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经过真正的文化的演化呢，跟自然的演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于长期对所谓理性、正义、真理的一个追求，而不是一个只有纯粹的生命的竞争的法则。纯粹生命的竞争法则叫做什么？叫做丛林法则。讲过啊，就是只是纯粹生存竞争嘛。嗯，那你会发现，人之所以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年啊，几年前而已，苏联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变成所谓独立国协，那么多的独立国家的时候，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在于它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从那个事件你可以发现出来苏联的文化的高级了不起。叶尔辛差一点啊，我觉得那个谁，前一任那个是啊，戈巴契夫的文化涵养，还有他太太的那个都很不错，都算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蛮高的一个层次上的。那么俄罗斯这一个看起来就是像土匪一样的，果然你看就流血事件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都是透过多少人所抗争出来的，而且都不是一蹴可及的啊，一蹴十个人这样讲你就相信了，对不对？所谓对错的问题，就可以用相对论来解释，你就知道了啊。那么你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的从自然来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会有一些啊相同的跟差异性出来。那么今天这一部分就是一开始告诉各位啊，这一种这个什么叫做台湾文化，台湾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接着谈到台湾的历史的特征，第三部分才讲到文化，用生态理论的生物性的来谈到认同，就跟这个演化的这个一样的这个特色。最后我就特别强调，不只是这样而已，人的文化的特色应该还有别于纯粹生命的现象渐渐产生的一种啊新的文化的演化。那么下一堂我就会把整个重点摆在这一个文化创建，从土地伦理到文化创建的这一个过程。这个东西我下一堂要谈的东西呢，就我在想在台湾可能还没有人去谈到，从真正的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到产生自己的文化风格族群的特色，这样的一个创建的过程。 啊。那这个东西我就把它叫做土地的文化。那么因为还有剩下一段时间啊，我们可以继续再探讨这个整个啊今天在谈的这个内涵。还是各位要问什么样的问题？OK。
最近啊，就是因为民进党就是比较火药了以后啊，然后常就会发现以前好像常被欺骗啊，像什么政府内部的运作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整个媒体又被垄断啊，然后像现在从捷运啊，然后从各个工程弊案开始啊，就觉得对政府就整个都很失望啊。然后像我跟我同学谈，像我这就是闽南人，所以就是民进党他们讲的台湾人啊，那我同学大部分都是外省，就是外省籍的，然后都住在眷村里面，他们就说像他们常会讲啊，他们对国民党也很失望啊，可是他们又不认同民进党，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游离就是了。那我觉得像我们也是一起在上我们大一有那个台湾通史这堂课，然后我就修台湾通史，就是他说他也会认同台湾这个土地，可是他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就是一直要凸显出本省籍跟外省籍之间的关系啊，然后他像我同学他也很不喜欢我们讲台语，他就讲说讲他们听不懂的话这算什么沟通啊，
是没有错，这个就是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历史的悲剧。当年过来的时候，他当然因为他是强权过来，他要求台湾的人民学习所谓的国语，对不对？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要求皇民化运动，一不一样？一样啊。啊，台湾人是什么？台湾人都敬人家敬人家都没人听啊，本来就是几百年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管理的政权来到了以后又告诉你这样的议题，你能接受吗？ OK。 所以台湾人是怎样？注定就心不安命啊，你生来就是奴隶啊。所以这个问题他这样讲是思考并不周延，我也知道，我也赞成，所以我告诉你，我没反对说北京话，我也没特别强调爱说台湾话，为什么现在在台湾在强调台湾话？因为过去说一句北京话爱罚几块呢啊，台湾说一句台湾话要罚多少钱，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是因为不平等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理性的公平的一种控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反抗。所以今天你不能说你讲的怎么样，要我们也知道啊，讲这样话的人相当于什么你知道吗？有一个皇帝，他呢自己吃的什么东西都吃撑了，那有饿死的人来，他跟他讲啊，报告皇上，那边人有饿死的人没饭吃，他就问他啊，没饭吃怎么不吃肉啊，没饭吃为什么不吃面呢？你想一想，讲这种话有某种程度是这样子的问题哦。我都同意他说的，我们当然沟通嘛，可是有很多东西你要知道台湾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告诉你吗，你看见有一个人跳到桌子上，你不能马上判断他是疯子，你要看到有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坐牢二三十年只为了一个理念，你不能说他是反叛分子，他是叛国者，他是怎么样，你必须要整个去思考这些议题。我们现在谈到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省级的问题，统独的问题。省级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各位，省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来的啦。我以前没有省级观念，我都叫我姓的就好，我到了35岁以后才有省级观念。为什么？太了解之后才知道，这个始作俑者啊，欺乌后乌啊，是国民党搞出来的，统治阶层的。我本来还要谈很多这个，就是说类似这一类的，怕各位啊不大能接受，因为我看见各位太纯洁了。啊，太纯洁的是有些他是一下子就把你打成，因为他脑筋还反应不过来，虽然经过我上次的 critical thinking 的这个思考的训练啊还是很大问题的啊。那既然这样，我们先来谈一个，其实你这很多的议题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来啊，这个是一道门，这个门要打开，各种不同的多元族群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可是这个门绝对不是一道手 有好多道锁，甚至有暗锁。那么这个门怎么解开，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甚至于这个课程差不多到谈到多谈清楚之后，你也接触更多的文化现象啊，才可能渐渐对这个议题有一个更豁然开朗的。那我现在先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到底呢啊，所谓台独意识是怎么来的。我现在先谈新台独意识跟旧台独意识。台湾史的特征，刚才我们讲的不是在换老爸，对不？他是台湾这些人怎样一天到晚找不到老爸啦，啊，每一次都希望眼睛打开看见一个可以抱的爸爸，但是呢抱了几百年都抱不到。最惨的是什么呢？最近这几次啊，就是清朝把台湾割给日本，哦，那时候台湾人如上烤皮，有没有？马上出现了一个台湾共和国，这只猫没二十四点钟，台湾共和国就翘起，没去啊。日本统治之后呢，大家开始要台湾人民，其实日本人他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台湾这些，希望怎么样？关照这里，给予三年时间，让你可以把你的财产通通拿走带走，他不要你。可是呢，大部分人留下来，还是因为在这里已经毕竟生根。那么这个三年过后呢，直到二次大战的这个期间，他开始实施皇民化，那你不走吗？你该干脆认同吗？那认同的这个过程也是很难哦。可是日本人做得非常好，尤其对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好了，弄到差不多有可以差不多要认识说啊，几乎要把这个当作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啊还很困难哦。尤其日本人，因为毕竟不是站在一个合理化的，但是日本人里面毕竟有很多是很有水准的日本人，像室内岩忠雄啊，一些真的是学术界良心社会的一个有这个良知的人，他我想这个渐渐下去的话，会走向啊一个这种阶级意识呢会渐渐的消弭，当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可是呢，时间来不及，又换一个老爸啊，开始讲光复啊。这个一光复的话，哇，这个台湾人啊，突然之间呢、啊，又开始产生很大的憧憬跟希望，那个领先的老辈啊，所以大家很高兴，怎么样，终于重回啊这个祖国的怀抱。大家真的所谓什么圣什么什么圣石什么啊，这个啊迎王师有没有？大家就讲啊，那个这个不用我讲，二二八事变的来由。这个1945年台湾光复算是呢。中国大陆把将近百年来一个世纪的大陆的悲剧倾倒到台湾，那个时候的日本的整个台湾的文化水准高出中国大陆起码超过30到50年的水准，从农业、经济、文化各式各样的层次都超过那个在乱世的，起码超过30-50年。一个来到的看来到的整个都会花，再加上贪官污吏那些兵都是在战乱的时候的人嘛，这一下子呢就产生了怎样激烈的这个开始屠杀，228事变，接下来就白色恐怖嘛。这白色恐怖这一下来就是说，原来日本人台湾人等了40-50年，其实你要等没有我也不知道啦，反正看谁过来都叫人家老辈的丢啊嘞。那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憧憬呢、啊、这个憧憬我请问你，是因为台湾人本来就具有浓烈的祖国意识呢，还是日本的文化的成功？诶，这个很好玩哦，这个议题很好玩哦，是日本的教化成功产生这里的人民一直期待的一个国家呢，还是我们原来就是几十年都不忘我们的祖国？诶，这个问题很好玩，我不做任何的评述。